有个朋友给我提的建议是，我们应该更紧紧的围绕这个我们的这个题，不如我们来做一期节目，来审视一下我们自己来的那些地方是那种加引号的不正常的点，所以就有了这期节目。
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不正常点是伪命题，因为我都留正常了，那我肯定是正常的呀。可能是因为我们有一些点是和社会规范里面的一些东西是背道而驰的，或者是格格不入的吧。然后在我和偶像刚才录这些节目之前，我们聊的时候就发现，在我们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们两个是同一个高中的，我们两个上高中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觉得和整个高中的人格格不入。但是我们两个的那种格格不入呢，可能又是不同理由的。
高中的时候，为什么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呢？原因其实有很多。我那高中是当地挺好的一个高中，大家都是那种想要考上清华北大的。这个时候你考一个就一般的一本，大家都好像感觉就很不屑一顾的样子。在这个环境下，我那个时候我想艺考，我想学艺术。当时我们那个学校，很少有人会去学艺术，大家会觉得对这种有些偏见吧。就很多人会觉得，只有那种不太好的高中里面学成绩不太好的，你可以通过艺考考个更好一点的大学。但是呢，你本身又不是考不上大学，为什么要去学这种东西？而且学了艺术之后，就是，反正我父母可能会觉得这个前景也不好，感觉不是个正经工作吧，不是个正经的行业。
但你最后还是，读了艺术，相当于是吧。
对，但是对，是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但是在当时那个情况下，我是觉得自己蛮奇怪的，因为没有人会去考虑这个事情，大家都在想怎么考到更好的学校、更好的大学。我记得我当时其实学习也不是很用功，然后会花挺多时间在看乱七八糟的书啊。就是挺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的那种人。
我和偶像的感觉比较像。我们有很多同学都特别特别的怀念高中，他们会觉得那个地方是他们一辈子精英教育的起源，因为我们当时的高中宣传是民主自由，它很像大学，但是同时它又非常的拿分数或者是成绩这一类的东西去框定一个人。如果你学了艺术或者体育，可能就会被认为是你是学习不好，你学不了，正经的那些，
文化课，
对，你学不了文化课，你才去做这些东西，你就是已经被淘汰掉，你才会去学这些东西。大家不会觉得我就是想要追求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我就是喜欢这些，我才去搞这些。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虽然当时没有想法说我要去搞体育或者搞艺术，我也搞不了啊，搞不了体育这个，但是我当时就已经知道，我当时就觉得我跟我的同学们想要的东西不一样，他们可能想要的是名校大厂，然后或者是升职加薪，创业年薪百万这种，就很小很小就会规划这些。但是我当时就觉得我不知道我要什么，但我不要这些，我觉得这些没意思，它不是我人生的追求。我其实也是在那个时候有一些隐隐约约的意识，觉得我不想要，我同学要的那些东西， 然后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可能也是我同学根本不屑一顾的事情。
我现在在回想啊，其实当时我们那个班上也是有某种鄙视链的，可能会有一些人觉得人缘特别好，属于那种小团体中的核心人物，可能长得也漂亮，成绩也好，家里条件也好，人生的光明的前途也在他面前展开了。然后呢，有一些人可能少年老成，或者他那时候也不知道是真心那么想，还是他觉得这样表达显得自己很成熟，很社会，或者是就很沉稳。他们会表达，我以后就是要去考一个好大学，拿一个好的文凭，之后就是要去什么政府单位啊，或者什么这种做公务员啊，找一个那种好的国企啊。他就是自己把自己就很早已经放在了这个社会的评级的系统中了。
你记得当时我们一个朋友的前男友，他就是一直都是学生会的主席，包括他后来进了大学研究生，他也一直都是学生会主席，然后是那种会上新闻联播接受总理的接见，然后会跟总理握手的那些人。在当时我记得他去竞选班长还是什么的时候，他就非常的官腔，说他要为人民服务。我当时就哑然失笑，我觉得这些人是真的存在在现实里面的吗？他整个人就非常的正派，说话就是字正腔圆。然后还有一类人，他们可能不想考公务员，不想为人民服务的一批人，他们可能早早的就规划好，我以后是要出国的，我以后要去上藤校的，然后我是跟你们这批人也不是一个赛道的。但是呢，他们又会对于这些天天无所事事，比如说我和偶像这种天天无所事事在对搞七搞八看闲书的这些人，他们也不屑一顾。所以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我跟偶像成为朋友吧。但是在高中的时候我们两个真的没什么交集。
对，我现在想起来就是你说那个朋友的前男友，那个人我印象太深刻了。这人简直在我脑海里就像那种小人书里那种戴红领巾的那种少年，你知道吗？
对，五道杠。
就是对，特别特别扁平的一个人物，就永远说话都是那种感觉从高中就开始学习强国的那种人，每天说话少年老成，年纪轻轻十七八岁可能就有一种，我现在会称呼这种感觉叫中年感。
嗯，我在想他会有觉得自己跟这个社会格格不入的时候吗？他会觉得自己跟社会的范式不太一样的时候吗？
我觉得这跟他所处的环境关系很大吧。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人，他可能一直做学生会主席，然后上了一个不错大学。他去了啥大学？
嗯，他本科是中山的，然后研究生是清华的。
这你都知道？
哼，那我可不是知道吗？八卦小能手。
但是就是 anyway， 就是他这样的人，可能之后会去一个比如说大国企，或者在政府单位工作，他可能环境内都是这样的人，可能他这个形象，他这个谈吐，他这一套的逻辑是混得风生水起的，他可能不会觉得他自己就是不正常。但他一旦比如说他到了我们的工作环境，或者说他比如说假设我现在这么一个人来了上海，我带他去就是可能我平时去吃饭的餐厅，去消费的这些地方，或者我去逛我平时逛的这些街道，可能他就会觉得很，或者我认识的这些朋友可能都是什么搞新媒体的呀，可能是什么自由职业呀，可能是这个性少数群体啊，是吧？可能他如果跟我的朋友在一块，他就会觉得他变成了少数，他变成了一个另类的人，一个所谓的不正常的存在。但是在这个把这个放大来看，他可能才是这个社会的所谓的中间力量，所谓的正确的道路。
OK，
我不只是在高中觉得自己格格不入，我觉得我这么多年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集体中我觉得我是这个集体的一员。
对，
我从来会觉得，
对，就是
就很多人会对可能小学或者初中的某一个班级特别有感觉，一直会怀念青春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这种怀念的感觉，就是觉得
我也是
没有，从来没有作为一个集体去怀念他。
我也是，就是我会很抗拒集体这个观念，甚至一些家国情怀，就是所有我待过的学校，或者说所谓的家乡，包括我的待过的公司，我都不觉得 我跟他们有什么情感的连接，它只是我学习或者工作或者成长的一个地方，我不觉得我属于这些地方。
嗯，然后我从来不会觉得，我从来不会给自己的定位是某个团队的一份子，我感觉就是我就是我，我可能暂时现在在这个班级里学习，我现在暂时在这个团队里面工作，我也有很好的，我可能会因此交到了好多朋友，学到了很多东西，有很好的体验，但是我从来没有因为一个这种团队的感觉而感到，给了我很多精神支持啊、振奋啊，或者是什么的。不知道我们这种体验是正常的吗？还是不是大多数吗？还是其实大家更多的会有那种团体的荣誉感啊？
其实你说的这个让我想到，汉娜·阿伦特的一段话，就是包括你说你会在这些集体里面、团队里面交到很好的朋友，你可能会跟这些人维持很好的关系。跟他的这段话表达的意思可能很像，这个也是我很认同的一段话。他是这么说的。我这一生中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集体，不爱德意志，不爱法兰西，不爱美利坚，不爱工人阶级，不爱这一切。我只爱我的朋友，我所知道、所信仰的唯一一种爱就是爱人。
对，我是表达这个意思，但人家表达的比较好。
水平有限。
对，水平有限。我觉得这只有人是有意思的，只有人是能产生连接的，只有人是能作为一个人去理解的。你一旦变成了一个集体中的一部分，其实我觉得是消解了一部分的人性。
对，所以我觉得这点可能在现在的年轻人里面，可能慢慢大家都会有这种意识吧。我也问过一些年轻人的观点，我就问你会爱你的国家或者爱你的家乡吗？或者你爱你的学校吗？如果有一天一个人在网上辱骂了你的学校，你会去跟他对骂吗？可能这些人的回答是，比如说公司或者学校这些倒是不会，但是如果是家乡或者国家，他们是会有一些情感连结的。这个原因跟汉娜·阿伦特说这些也是有点像的。他是觉得，因为这里有他的同胞，他的同胞就是这些人会让他觉得有情感上的连结，而不是说这个地方或者说他代表的一个图腾、一个象征、一个标志，让他觉得哦，好有意义什么的。
哎，你记不记得上半年吧？我忘了什么时候有一个，当时有一个网上一个挺有争议的一个视频，就好像一个搞教育的一个博主吧，他发表了一段言论，就是说，有一个某一个中学好像是，强制人们他们穿校服，还是强制他们干嘛？他说这样是不合适、不好的。然后呢，有一个少年，他就是作为曾经的这个某某中学的毕业生，在那个 B 站上发了一段视频，你有没有看这个？
这个视频
就
他
是
说的是什么呀？
他说，对方侮辱了自己的母校，然后呢，他把对方的各种黑历史，就是对方进行了人身攻击，这么一个意思。
我觉得这太不体面了，这太不体面了，而且你是一个，对方是一个对一个集体的，控诉，或者说是有理有据的去指正他，那你为什么要去给作为一个个体，你对个体是一个泼脏水，而且个体的私生活这些，它本身就是跟集体是不对等的呀。
这就是就像红卫兵一样，我觉得就其实就是，你可以比如说我反驳他，你可以录一个视频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觉得他学校这个政策是好的，原因是一二三，他有什么什么有益之处，这完全 OK。但是呢，他好像那个视频里，我现在记得不是特别清了，因为我是临时想起来也没查，说他好像是穿了他们的校服还是什么的，反正就像那种拿着旗帜就高呼那种，就这种感觉的这种状态的。挺可怕的，我当时觉
我
得。
觉得学校应该也蛮头疼这种人的吧。他本来可能学校也想好好说，但是被这个人一搞，就得做危机公关了，完全是一个让人头大的一个回应。
然后哇，我接着谈谈别的不正常的点。我最近一次感觉到自己不正常，是在前一段时间去一个我朋友的那个，等着他在家乡办完了婚礼之后，在上海有一个回请的这么一个饭局吧，大概摆了几桌，包订了个小包间这样子的。其实我去之前我就明知道这个场合我会很，如坐针毡，但是出于好奇和一些不知道很难受的原因，我最后还是去了。但是当时那个体验，我真的觉得哇，让我，觉得很震惊。
怎么讲？
我就觉得大家讨论的事情完全插不进去嘴，
他们都
比如
讨
说
论
他
什
们
么？
会去讨论，买房子，然后或者是怎么备孕，然后这个对面还有一对年轻夫妻带着个婴儿，就不是说这种生活方式不好或者不对，他就是。他们生活方式挺好的，但是只是说他们有一整套的，社会给的这种价值系统是很固化的，就让我俨然回到了90年代，
90年代是什么感觉？
就是觉得我们小时候那种北方的那种价值观，觉得买房子，然后去那个固定的工作，比如说做老师、做医生，有这样的一个职业。然后早早的要结婚生子，因为年纪大之后生了孩子，可能就不好恢复，可能不好怀孕，各种反正就是很务实的。他们在整个这么一个几桌人这么一个包厢里面，感觉只有我一个人可能不在这条路上，所有人都遵循了一个最传统的一个。社会的一个怎么讲呢？完成了这个社会期待吧。
我也有一样的感觉，就是上一次，去上海找你玩之前，去杭州找我同学玩，就是我的室友，我们当时一共4个人。他们三个呢，有2个人已经结婚了，还有一个人是跟长期跟自己的男朋友有稳定的同居关系的。他们席间讨论的问题，大概无外乎这几类啊，一类是，婆媳关系不和，以及老公不管孩子，那要不要离婚？然后听这个，就像听段子、听脱口秀一样，我就直呼精彩。但是这个跟我的社会经验是完全没有任何联系的。我之所以会觉得是在听脱口秀或者听段子，正是因为它没有联系，我没有办法，给他提出我的有效建议，或者是跟他去在同一个层面去探讨这些。那还有一类就是买房子，另外两个同学呢，他们都买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子，是和老公或者男朋友一起。那现在呢，可能是觉得第一套房子太小了，或者说，第一套房子以后如果生了孩子不好上学，就是诸如此类的原因吧，可能都想要筹备买第二套房子，就非常的家长里短。
很感慨，其实大家也没有毕业几年，就在这几年间，好像人就是完全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对。
完全成为了不一样的人。就是比如说我当时坐我旁边的一对年轻夫妻吧，女方可能是在大学里面做老师，是那种行政的老师、辅导员什么的，然后男方在是个医生，现在还在读博，然后。可能很快出来就是医生，就是特别社会的中坚力量的这种，非常稳定。他们不会去想，可能我们会想到那些问题。我有时候去问他们，比如说谈恋爱啊什么的，他们不会去讨论，爱不爱情，或者不会去思考这种抽象命题。他们会觉得这个人很老实。然后呢，家庭条件也不错，父母都不错，然后又是博士又是医生，然后各方面都很好，对我也蛮好的，我们俩感情也不错。他这个感情不错，就是很相敬如宾吧，然后就生活就这么一代一代的过了下去，这就感觉就像我小时候看到我的父母辈，甚至。我的祖父祖母这一辈的生活方式是一样的，就没有进行什么变化。 这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在这个场合内，我觉得很格格不入。如果把他们带到我平时的生活圈子里面，他们也可能会觉得他们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但是双方可能都会自鸣得意，有些自恋，就他们会觉得他们的生活稳定、很幸福，然后很有奔头，很落地啊。我们会觉得我们，就可能更前卫，更怎么样，更理想主义，更有实验性，更有趣。
对，它只是不同的选择，但是，如果大多数人的选择可能都是另外一种的时候，我会，其实我也不会觉得我格格不入吧，我只是会觉得我可能跟他们相比，不是一个，大众能够接受的选择。
而且我在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我会觉得他们有一种，就是他们是正道的感觉，他们会觉得我只是暂时还没有找到合适我的那么一份工作，合适我的那么一个男朋友，所以我才没有走上这个正道，我还没上路。但是我觉得不是只有这一条路，也有别的路。
对你说的这个，让我想起来之前，我妈妈有一次给我打电话说，她有一个同事跟我年纪差不多大，但是已经结婚生子了。在她的同事去跟她闲聊的时候，就问我的情况，问我之后怎么打算的呀，要不要跟男朋友结婚这种。我妈说，她不要结婚，她也不要生小孩。她的同事说了跟你刚才说的一样的话，她说只是时机没到，或者说她没有遇到合适的人。如果她遇到合适的人，她就会想生孩子的。我妈能够理解我的这种想法，但是她可能基于同事的面子，她没有多说啊。但是，我知道我说这句话，她同事也听不到，而且我也不想向她同事证明什么。我只是觉得有些东西不是合不合适，只是你的人生里面就是没有这个规划。我可以接受有一些人他会结婚生孩子，而且能够过得非常的好，但是有的人他就是想要不一样的生活。
对，我不排除有一天我可能会结婚生子，但这不是个目标，也不是个计划。有可能在我40岁的时候，我有一天突然想结婚生子了，或者有一天我就是想体验，或者有一天我就是，有这个机会，或者说就是当时可能心境改变了，或者说各种条件改变了，都有可能有这个可能性发生。我现在也不是说我现在赌咒发誓，我绝不怎么怎么样，也不是这样的。但是呢，并不代表说我就应该在某个阶段内就应该把这些事情都落定了。
之前偶像跟我说，他觉得 go with the flow 特别好，我也觉得这句话特别好，就是顺其自然，你要跟着那个方向走，他会把你带到你想去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社会范式、社会所谓的主流或者正确的道路太强大的时候，有时候会让我有压力。就是让我觉得好像我自己不这么做是错误的，或者我已经拥有了这么多，我学历也不错，是吧？各种什么都不错，什么都有了，我就好像应该为我的不快乐感到愧疚。就是我觉得这就是因为这个社会是有正确答案的，是有规范活法的，是有对的路的。这个是我在我觉得。对我是感觉压力很大的，因为我之前挺长时间，这个偶像知道，就是我是一直想出国生活的，今年被打乱了计划。但是我出国生活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觉得我在国外能获得更好的工作呀，我能去留学啊，我觉得也并不是为了这个，我主要还是觉得，可能在那样一个社会中，我不是主流，我是不是主流根本不重要了，就可能在那个大家更尊重。我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就是活法很多，这个所谓的正确活法，它的影响力比较低了，而且同时呢，我作为一个外来的人，就是他们本地人可能在某种意义上不会期待我跟他们是一样的。
对，之前我跟偶像讨论了很多次之后要去哪里生活的问题，我们两个都非常的想要去国外体验一下。他也不一定非要去那些非常欧洲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也可以是，非洲、南美， 或者是一些非常非主流的没有声音的国家，你本身作为一个外来面孔，或者说你是一个外来种族，它本来就是不正常，所以那边的社会不会对你有其他期待。
就比如说，我之前认识一个西班牙人，他来了中国之后，他当时其实在西班牙的生活也很好，各种工作呀、家庭啊什么都很好。他来中国的原因就是在这里没有人认识我，你们的社交辞令我不懂很正常，你们的这个社会的很多的这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这种社会关系也好啊，这种微妙的东西也好，我不懂很正常。别人也不会期待我，都会觉得，你们会觉得这老外嘛不懂很正常，反而会去体谅他。我觉得他这个想法就跟我想的很像，就是我在生活在一个别的国家之后，可能我并不会说那的语言或者怎么样，就大家不会期待我懂这些东西。那么我不懂，那当然我不懂了，我就不是这个文化土壤中成长的一个人，我当然不懂了，就变得没有那么就不奇怪了。但是在中国社会，比如说我在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非常不懂社交辞令的人，我依然是一个不太知道该怎么来事儿的这么一个人。但是这在中国就是不可原谅的。
对，就是来事儿或者说关系这些词儿，或者是什么所谓的打点这种词儿，在中国，如果你是一个已经大学毕业的一个社会人，你是被期待你理应知道这些，但是我也不知道，没有人教过我，而且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也需要天赋吧，我真没有这种天赋，我听不懂别人的潜台词。
对，我也听不懂潜台词，我就是一个特别字面意思的人，就是很多时候别人可能在这个环境下，别人觉得正常人，大部分人就应该说哦，都懂了，就对，大家都成年人，都明白了，没明白啥意思啊？就经常会出现这种尴尬。
对，包括有的时候大家去吃饭，然后去付钱的时候，很多人会借口说，哦，我去上个厕所之类的，我出去一下，我接个电话，然后他们就去买单。那我会觉得买单就正常买就好了，今天说好 A，或者说谁请客，我们提前讲好了，那到点这个人就去就好，或者吃完饭大家一起往外走的时候去结账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去避着他人去抢先进行这个买单的活动呢？所以每次在一开始啊，我没有抢到这个单的时候，我会觉得有一点点失落，因为我好像争不过别人，因为我总是想不起来这件事情，别人为什么可以想得起来呢？
我还总结了一些我可能是所谓不正常的点，就是我学了东西不是为了有用的，就比如说，学了一个专业，后来我并不指望着我一定要，就是我学这个专业跟我后来应该做什么职业这两件事是完全没有关系的，然后大家都会问你学这个要干嘛，就比如说我之前去学那个葡萄酒嘛，别人也会问你学了之后你要。转行吗？你要干什么？这也不干什么，就是觉得挺好玩的。
学大提琴的时候，我的一些朋友也会问我啊，那你要考级吗？你现在学还来得及吗？我就学着玩儿，我觉得合适就往下学，不合适就拉倒呗。他没有什么目的，我需要什么目的去做这些事情呢？它只是一个我喜欢的事情而已。
然后我还有一个点就是，我是到现在都是一个没有主业的人。我经常在别人问我你是做什么的这个问题上卡壳，这问题很难回答。
对哦。
对，我是一个工作经验比较复杂，并且可能完全都是不挨着的，不是在一个行业里面跳了跳槽，是完全两回事儿，完全很多回事儿，这样一个人。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我只要能负担自己的生活，我只要过得挺开心的，我就算是闲着的时候，我也能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好，我并不会觉得空虚、无聊、痛苦，不就挺好的吗？
但实际上，这种生
我就
活
觉
也
得，
蛮流行的吧？就是他就是所谓的那种 slash 斜杠青年，但是"斜杠青年"这个词又很俗，他就是一种很自由职业，然后你什么都干，然后能养活自己，干点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觉得这样没什么不好啊，因为你想想，我们这
对，
种在一个行业里面跳来跳去的打工人， 他其实也会有这种觉得自己不合时宜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我会跟职场格格不入，我会被评价为不是一个合群的人，因为我总是不去团建，几乎所有的团建我都不去，不管是出去玩，他是一个去很好的地方去享受的那种玩，还是去非常艰苦的做所谓的团队凝聚力的建设那种，或者甚至仅仅是吃饭或者去唱歌之类的，我都不愿意去。大家觉得，哎，你明明是一个性格很开朗的人，你也一点都不内向，你也不怕生，为什么你会不去这些活动呢？你就是很不合群。可是我在想，我为什么要合这个群呢？我来你这儿打工，我就是为了一份工资而已。那额外的团建，我还要去付出额外的情感，其实这也蛮累的，这也不是我的义务。很多人会觉得自己要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因为上个星期我去和朋友，还有朋友的朋友聊天，他们觉得做情绪稳定的人比较重要。那我会觉得我就是一个情绪不太稳定的人，我也需要去释放我不稳定的情绪吧，就是痛苦和快乐它一样，它就是一种情绪的两面而已，它没有谁的性质好或者性质坏。如果我是一个打工状态，我需要有团队合作的时候，我会保持我的情绪稳定的。
对，就是情绪稳定这个事儿，我在工作场合可能会情绪稳定，但是平时，那我在生活中，谁情绪真正那么稳定呢？就是你做朋友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承接彼此的情绪，给自己彼此情绪支持？那么大家都情绪稳定了，这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以前聊抑郁的时候说。正是因为这种社会要求，人们才会进行这种自我压抑和自我审 视，
对啊，就是情绪
觉
稳定
得
是社会给
我
你
有
的
情
期
绪有问
待，
题。
对的。
对，我有情绪没问题，我这个人我天生就是情绪很多，我就是起起伏伏的。那怎么了？碍谁事儿了？我就不能跟我的好朋友、跟我的伴侣倾诉这个感情吗？有问题吗？这个情绪稳定，就好像大家一打工的时候，我就当我自己是个机器上的零件就算了。那生活中我还把自己当成一个这个社会规范的一个工具人吗？
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在，战术上可以内卷，但是战略上你还是得自己心里清楚，你的目的不是为了内卷，对。
我觉得我们其实说了这么多，我现在突然想起来，我在第一期开头就说了，我就是看不上没有人性的东西。其实我们反反复复在讲这些，都是因为这些东西，我觉得泯灭了人性。就比如说，人要情绪稳定；就比如说，我要做一个正常人，我要走上正途；或者说，我们在一个集体中，是一个以集体为单位的这么一个形式在存在，这都是在泯灭人性。
对，所以，我想到了另外一个点，其实中国人很多人的逻辑，包括东亚吧，其实都是一种各扫门前雪的这么一个逻辑。但是我是和这个逻辑完全相悖的，我是一个特别爱管闲事儿人，我会觉得全世界都跟我有关系，即使这些人我不认识，他们离我很远，他们不是我的同胞，他们跟我没有共同点，但是我会觉得他们是跟我有关系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人性吧，我记得我跟你讲过，之前我在早高峰的地铁那个地铁站碰到一个女孩，她在地铁里面哭，而且一开始我不知道她是在哭，我戴了耳机没有听清楚，我就觉得好像一种什么动物在叫，那个地铁特别特别的挤，所有人在挤着看自己的手机，可能在看一些网络小说呀，或者在看今天的股票，或者是在钉钉上面打卡，没有人抬头去看一下说，哎，这到底是什么声音？后来在换乘通道的时候，我终于看到这个女孩，她就坐在地上，来来去去的全都是人，他们要去换乘，可能有的人走过她的时候会擦到她，她就坐在地上。坐在那儿哭，我其实也快要走过他了，我就在犹豫，我说我要不要停下来问一问他。我当时就在想，如果不问他的话，我可能会想一整天，而且我会后悔。如果他需要帮助怎么办？如果他是生病了之类的，或者情况特别紧急怎么办？所以我就 停下来，我就问了他，我就说姐姐你怎么了，他就说他妈妈快把他逼死了。所以当时他特别绝望，而且这种他的这个理由我其实也帮不上他，因为他其实是家庭内部的一些矛盾吧，嗯，三言两语可能跟陌生人讲不清楚。我能做的可能是帮他拿纸，然后让他从地上起来，因为是冬天特别的冷，然后帮他叫了地铁的工作人员。嗯，那天下雪了，我就跟他说你可以去景山看雪，很美。然后临走的时候我其实也有一点点不知道说什么，我就跟他说了一句姐姐加油，说完之后我就想把自己舌头给咬掉，因为我觉得我很讨厌加油这个词，它非常的虚，没什么实际的意义。后来我就去跟一个朋友说吧，他说社会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会有人在地上哭的，你帮不了所有人的。我觉得正是因为大家都很冷漠，所以他才会在地上哭吧。如果他的家庭或者是他的朋友能给他一些支持的话，可能也轮不到我们这些陌生人来帮他。
我们就是要把这个所谓正常这件事情给消解掉，因为这社会问题就在于正常的范围太窄了嘛。大家都应该在这个社会中有自由的发展的权利和机会，都是正常的。
而且也要警惕社会给你的一些框架吧，可能会有一些对抗的成本，但是我觉得如果每一个人都去想自己能做一些什么样子的尝试，那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
对，我觉得社会的进步其实就在于路更多了，大家知道彼此尊重。
所以这其实就是几乎正常意义吧，就是去拓宽一些有限的正常的边界，就不管你是选择哪一条路，你要去更加卖力的去践行自己，
没有必要做过多的自我怀疑，这都问题不大。
嗯，你很正常。
对，你也挺正常的。 So let's